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基列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婆的儿子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第5节，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梦，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与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第12节，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去追赶他们，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第21节，流便听见了，就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夺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抹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兄，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了上来，奖定了20舍克勒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第29节，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弟兄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着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提提法。读经到此，感谢神，那我们今早晨由本堂李汉阳牧师带我们当中正道。他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他的计划非同我们的计划。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感谢神，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他的道路非同我们， His ways not ours。 所以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讲道方式一般会比较是按着书卷来讲道，所以这个其实不是我们开始的一个传统，当教会开始的时候也就确实是这样。如果你有机会读一些主后100年主后200年的讲道的时候，当时他们就真的是按着一章按着一节慢慢的讲下去，这个拉丁文的名字叫做 Lectio Continua， 所以就按着书卷慢慢的 Continuous 啊，慢慢的讲下去。所以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到6月份，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来认识一段我们相当熟悉的故事，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所以这系列的名字我称它为他的道路非同我们，他的道路非同我们。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看创世纪第50章的时候，你发现约瑟自己说的，约瑟自己说：你们的意思原本是要害我的，不过上帝的意思是要救我们。所以看到没有，很多时候在你和我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觉得这条道路是好的，是对的，是棒的，不过神偏偏没有让我们选择那条道路，没有让我们走上那条道路，神偏偏让我们走另外一条道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求主借着这几个月我们来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来认识约瑟的生平的时候，我们来看到其实他的道路真的是比我们的道路来得更好。虽然在这个时刻此时此刻我们辛苦，我们难受，我们纠结，不过我们忍耐一会儿，我们等候一会儿，我们一天会像约瑟一样的往后看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呢？是的，他的意思，你们的意思原本不是不好的，不过上帝的意思其实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会分12堂来看，如果下一个幻灯的话，这就是我们的12堂，我们会慢慢的从37一直到第50。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他的计划非同我们的计划， His plans not ours。如果你有这个机会拿一本希伯来文圣经啊，这是一本希伯来文圣经啊。我在神学院每次做那种新的神学院的这些同学们哦，他们拿一本希伯，我给他们这本圣经，他们都是这样看的。 看完了过后，我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是看反了。希伯来圣经这是背面，这是正面。所以希伯来圣经是从这里看到这里的。不过有趣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打开希伯来圣经，你发现，哎，如果你会读希伯来文的话，他说这书名跟我的书名是不一样的。我们第一本圣经，圣经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创世纪，对吗？不过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它的书名叫做起初书，很难听，对吗？所以他们在翻译拉丁文圣经的时候，哎呀，不要这个起初书了，太难听了，所以才有 Genesis。所以为什么我们翻译为创世纪？不过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做起初书；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它名字更难听啊，叫做名字书。如果你看利未记的时候更糟糕，他说书。还有民数记、旷野书。最后生命记、话语书。所以你说为什么这希伯来文圣经用这种名称来给这个不同书名呢？因为其实他们做的只是很简单的事情，他们的名字呢全部从这本书的第一节取出一个字来当了书名。摩西五经的五个名字都是第一节那本书的第一节里头的第一个的其中一个字当书名。不过当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改变，按传统来说，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所以我们要借这几个月来看创世纪。不过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有些概念呢是重复的。打个比方，什么概念呢？告诉我们说堕落的一个重复的后果。堕落一个重复的后果，可能和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一首诗《三国演义》的一首诗有关系。还没有读这首诗之前，因中文程度不好，包括我说我的中文程度不好，所以当我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要确定一下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呢有几个名词，豆我们都知道了 ，beans 啊，豆是豆了啊，黄豆、绿豆。不过豆萁是什么呢？豆萁就是豆茎，我们叫做 stem 啊，豆茎。而在这里讲的釜是我们讲的炉，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个名词了过后，我们就来看看这七部诗七部诗。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七部诗，就是下一个幻灯。所以这七部诗我们都知道是这有曹操的儿子他的名字叫曹丕曹丕他要迫害他的兄弟曹植，所以他告诉他说，据说啦，告诉他说在七部以内你要朗一首诗那首诗可以救你命也可以害你的命，所以这叫做七部诗。所以这七部诗我们都熟土豆软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就觉得为什么我在这里用这首诗呢？因为其实今天的讲到的两点我们就从这首诗歌里头来取出来。所以第一点是什么呢？今天讲到的第一点是煮豆软豆萁，本是同根生。下一个幻灯 A kindless family。所以当你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家庭没有恩慈的不是约瑟没有恩慈呀，雅各也没有恩慈，他的兄长们也没有恩慈，而这个家庭呢没有良善的。所以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发现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这个家庭是相当悲哀的。不过在这个悲哀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们要经历那悲哀的后果，悲哀的后果。如果我们认识雅各的时候，认识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创世纪充满了偏爱和偏宠，对吗？如果让你们听听让你们回想的时候，你说很多是很多偏爱偏宠很多以撒喜欢谁？以撒其实喜欢的是以扫利百加喜欢的谁？其实利百加喜欢的是雅各来到这个时段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一样的因为雅各喜欢的不是利亚，雅各喜欢的是拉结，所以利亚生的孩子，他的奴婢生的孩子，雅各都不是很喜欢，还是关心，不是很喜欢。一直到什么呢？拉结终于生了一个宝宝，那个宝宝叫做约瑟。约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约瑟它是一个动词，那个动词叫做加添。所以你可以讲很好这个名字真的很好。 啊，终于等到了，上帝加添了我多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呢是拉结的，拉结为我生的，很特别的，很特别。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们，这是你看待孩子的起点的话，基本上你要摇头了，因为你知道这个家庭要麻烦，麻烦要很多了，确实是这样。我们来走进这37章的第一节的时候，这里说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住在哪里？他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留意这个字叫寄居。什么叫寄居呢？寄居不是移民啊，我们讲了很多遍了啊，寄居不是移民啊。这年头我们移民到美国，是去更好的地方。这几天有一个弟兄移民到新西兰，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不过这不是寄居啊。什么叫做寄居呢？其实寄居是做难民，讲的直白一点，寄居没有人权的，寄居没有人权。你们还记得吗？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啊，这以撒的牧人和这基拉尔的牧人吵架，为什么吵架呢？为一口井吵架，这样你就会头疼呢。明明这口井是以撒牧人挖的，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井水呢，还给？这基拉尔人，因为他们是寄居者 sojourners， 所以寄居者没有水权 water rights， 没有水权。就算你挖了一口井，这口井不是你的，因为你没有水权。寄居者没有土地权，就算你在这里定居了，我来这个地方，我说这个地方是我老爸的，你们就得走了，因为寄居者是没有土地权。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37章的背景。37章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庭仍然在漂流的当中，在漂流不定的当中。而在这漂流不定的当中，就开始介绍了雅各的家庭。雅各的家庭，这家庭里头呢，他有12个孩子，所以这是他的家庭啊。所以严格的来说，雅各有4个老婆。可能你拿到这里说啊，是汉阳牧师啊，圣经是同意我们一夫就是一夫多妻啊、不是，这不是人堕落过后呢，神的计划都被拆毁了。人堕落过后呢，他们随心所欲，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所以你要看一夫多妻多糟糕的话，这就是多糟糕了。待会你会发现，其实这家庭的破碎当中，跟这一夫多妻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看这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约瑟是谁呢？约瑟排行榜第十一，约瑟排行榜第十一。其实利亚很厉害啊，利亚一连串生了4个就在前面，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利亚生的。过后呢是他的妾生的，他的奴婢生的，最后呢才是拉结生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背景。所以你可以想象啦，你是约瑟的话你是雅各的话，你会很疼约瑟的。你年纪越大，其实你生小朋友呢，你会越宠他的。真的是这样啊。我这年头如果想如果会许再生多一个的话，我打不下啦。我真的打不下啦。我孩子小小的我拼命打啦。现在如果真的来一个要50岁的汉阳牧师来一个的话，我真的打不下啦。因为什么呢？因为心肝宝贝啊，对不对？士兵弟兄也打不下了啊。所以不过呢，在这里呢，其实没这么简单了啊。孩子虽然多，不过呢，这第11个孩子呢，其实他的品格不好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中文圣经这么说了：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对吗？我们看应该是他哥哥做坏事啊，所以呢，这约瑟呢，就把他们的坏事报告给他的爸爸。从中文圣经是这样看了，不过在原文圣经不太一样。为什么呢？那原圣经他用了一个字叫做 davar， 那个字呢很有趣的，在整个旧约里头，这个字呢其实都是拿来讲，是讲骗话的那个字，所以这个报告是虚假的。约瑟常常在他的父亲面前做虚假的报告，其实他的哥哥们没有偷懒。他的约瑟去告诉爸爸，我的哥哥们又在偷懒。所以你可以看到吗？这个家庭呢，这个孩子本身是7岁的孩子，圣经称他为童子，不过他没有良善，因为他的缘故呢，使到这个家庭过后要破碎。所以约瑟不是受害者， 约瑟虽然他是受害者，不过他也是那搞迫害者，所以这是第一。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学一个小小的功课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进钱的话，而你不勒住你的舌头，这是雅各书第一章，那其实你的进钱是虚假的，是没有用的，是不值钱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神看在我们的在乎我们的言语，神不要我们像约瑟一样做那虚假的报告。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特别有这样的一个软弱，可能是明天你回到办公室，你看到你不喜欢的人你有那个冲动想做一些虚假的报告可能你在弟兄姐妹分享的当中你很不高兴你的另外一半，你的丈夫，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们，而你希望在弟兄姐妹们聚会的当中分享的当中做一些虚假的报告。不过现在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看约瑟的下场他以为哇，你看我搞破坏，爸爸只宠我爸爸越讨厌他们我越什么呢我越有优势。其实约瑟往后看的时候，他发现其实我有错在当中的当我这样犯罪的时候，那个犯罪的后果竟然临到我的身上。所以这是37章的下半段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家庭里头，你发现很糟糕的，相当不健全为什么呢？第一，你看到这小孩子这第十一个的儿子，他竟然在这个家庭当中做很多挑拨离间的工作这是一个没有良善的儿子第二呢，他们有一个没有良善的父亲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看第三节这里怎么讲，第三节重复了两遍作者还担心你和我忘记没有留意，他重复了两遍第三节第四节说什么，约瑟爱对雅各以色列爱约瑟过于他的众子，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圣经重复了两遍。换句话说约瑟犯了一个老毛病，那个老毛病就是他的父亲的老毛病，老毛病也是他自己的老毛病现在这个老毛病不仅仅是利亚和拉结，他爱利亚他爱拉结多过爱利亚，现在这个老毛病又回来了现在是他的孩子身上到一个地步呢约瑟他做什么他为他织一件衣服中文圣经我们说他为约瑟做一件彩衣其实这挺有趣的，为什么呢中文圣经英文圣经我们说彩衣，其实这又是传统，所以记得吗？我们说摩西五经的名字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些是传统其实彩衣也是传统，他们在翻译拉丁文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说就把它翻译为彩衣。不过如果你读原文的时候，它没有彩色那个意思的原文的时候它的意思很简单，这件衣服呢很长很长长到手掌长到你的脚板。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想想，如果这么长的衣服呢，请问容易牧羊吗这件衣服不是拿来牧羊的，这件衣服呢是高高在上，好像一个黄袍一样。所以当他的哥哥们看到爸爸为他织这件衣服的时候，爸爸他们的兄弟们就知道，难道这就是我父亲以后的继承人吗？难道我的父亲在告诉我们，在暗示我们，他就是我们的领袖吗？这就是那件衣服的作用。所以你就可以明白这些哥哥们他排老几弟兄姐妹们，他十亿前面还有十个兄长，不过我的父亲在做什么？我父亲竟然这样的宠爱他。我们都是牧羊人穿这种衣服怎么牧羊？你倒不如告诉我们说，这个弟弟不用干活了，我们干活，他不用干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他的兄弟们的立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犯罪，他们嫉妒呢其实有他们的原因。我不是说我同意他们的原因，不过他的父亲让他们相当的嫉妒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他等了很久拉结为什么你不生育，为什么你不生育，为什么你不生育，终于生了，不过年老的时候再生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就一定会宠爱偏宠他。 我的家有四个小朋友，如果你要一天要生四个五个的话，有一个小提议啦哈，我们觉得还挺管用的，因为这是什么呢？防止人的惰性啊，防止人的那偏爱偏宠啊。如果你想生四个五个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小的原则，那原则就是什么？有好的东西给老大，不要给最小的。我们华人喜欢讲一句话：你做姐姐的，你做哥哥的，应该让弟弟，应该让妹妹。你继续讲这个话，你的家庭会像雅各的家庭一样。因为以后你的姐姐哥哥长大的时候，发现其实爸爸妈妈只爱弟弟，妹妹不爱我，所以开始有问题了。所以你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家里是讲，如果我只买一个冰淇淋啊，那个冰淇淋是共享冰淇淋啊，那个冰淇淋是从老大甜甜甜吃吃吃，老二甜甜甜吃吃吃，老三甜甜甜吃吃吃啊，我最小的就在那边等等等。等他受不了，他每次说为什么我要最后啊？因为你就是最后啊，最后的你的福利最少，很合乎圣经啊。圣经分产业的时候，老大都给双倍的嘛，啊，是给他甜甜甜。所以久而久之，这也防止我们什么呢？防止我们里头的败坏。为什么？因为我年老的时候才生最小的，我有一个冲动会想偏爱他、偏宠他。不过当我立这个原则的时候，你发现孩子们知道说。爸爸妈妈在争取机会，在努力的来什么呢？的来确保我们是公平的。当然永健执事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他说啊，这个功课我不用学。是的，你不用学啊。不过我们这边超过一个小朋友的孩的家长们，只要你多过一个的话，那我们要小心，偏爱偏宠能破坏你的家庭，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然在这里的青年人，以后你们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要记得小朋友长大的时候要多关心了老大，多关心老大，因为其实我们爱最小的是很简单的。当那个大的慢慢长大的时候，越来越不可爱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越小的越来越可爱的时候，你的心会变的。不过这会制造给你家庭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痛苦。就是帮助我们。好，我们继续下去。当你看第五节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约瑟开始做梦了。37章到50章，这个梦是很有趣的。我们一讲到37章、50章，你们就会想到几个梦。不过想一想，我要你们记住啊，这个梦有三对 three paths 啊。这37章到50章的时候，这梦有三对啊 three paths 啊，它是一对一对来的啊，一对一对来的。所以当你以后我们来到第二对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第二对是什么？来到第三对的时候，法老的梦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法老的梦。不过今天我们来看第一对，第一对是很有趣的。为什么呢？你有想过吗？为什么要重复这个梦 ？Why do dreams？ 一个梦不就好了？有河滚，河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这就是河滚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做过农作物啊，多数的啊，我知道有些在这里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做过，不过多数人没有。所以河滚是什么呢？河滚就是在右边的捆起来的一卷一卷的大麦小麦啊，大麦小麦。所以当他们在收割了过后呢，他们捆起来捆起来过后，他们才去剥啊，才把那大麦小麦取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一捆一捆啊，在这里第一个梦指的是什么呢？有这11捆啊，所以第那十个呢向那第11个。下拜这就是那个梦。而且这个当约瑟讲这个梦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没有礼貌的在希伯来文是很没有礼貌的翻译起来是这样的啊。约瑟对他们说，给我听，你们来听我的梦。哇，你这样讲话不好嘞。过后那个梦其实是在告诉他说，你们都要向我下拜。而过后在约瑟又讲了这一个梦那个梦指的是这太阳、月亮、11个星星。所以就觉得那个时候第二个梦就不仅仅他的兄长们，也包括他的爸爸，也包括他的妈妈。所以就觉得我们来想想，为什么神要给约瑟这两个梦？一个不是好了，为什么要两个因为这两个梦是一个对联，是一个 pair 第一个梦是在土地上的梦，而第二个梦是在哪里？天空中的梦。所以看到吗神给这约瑟两个梦，这两个梦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要发生。 所以这样发生。所以当约瑟说了这个梦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是他的哥哥也好，哥哥们也好，你是他的爸爸也好，他们都生气了。确实是这样。因为约瑟自己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哥哥们对他的反应是，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要管理我们吗？你要统管我们呢？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下拜，下拜。他们知道说，原来这个弟弟他还告诉我们说，一天我们都要做他的仆人。所以因此呢，他哥哥们生气了，不只是哥哥们，从这段话里头我们也看到父亲也生气了，父亲也生气了。父亲甚至说，你做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的弟兄果然要在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你太过分了，岂有此理，大逆不道的话你都敢讲。这是约瑟。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家庭问题要来了。你看那个小儿子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良善。当你看这个父亲的时候，他可惜的是也没有良善。当你看这个兄弟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良善。你说兄弟们应该做什么呢？其实兄弟们应该做的事情是耶稣讲的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当有人得罪我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我不是要去到处传他的绯闻。当有人得罪我的时候，我要去找那个人，跟他谈，跟他坐下来谈。所以其实他的哥哥们应该做什么？如果他哥哥们有良善的话，哥哥们身为兄长要带他的弟弟来到他面前说，其实你这样说我们的绯闻报假消息，这是错的，你不可以这么做。如果你不听从的话，耶稣说什么呢？要带两三个见证人来跟他谈。如果你再不听话的时候，我们要带整家族的人来跟你谈。所以这事要这样处理。不过哥哥们没有，他们开始恨这个弟弟，恨之入骨。到一个地步，我们来看下一个大点。下一个大点让我们看到这燃豆萁啊，一天就要开始什么呢？煮水了。当这水煮起来的时候，这豆在釜中起，香煎和太极。第十二节到三十六节让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有一天坏事要发生了。那个背景是什么呢？那个背景是出远门，出远门。所以弟兄姐妹，这年头如果你想想啊，你有一个孩子他到了夜晚十二点凌晨还没回家，他的手机放在家里他手机放在家里，这样你会做什么？你报警没用了，警察说24小时都没有过，你不要报，再等多一两个小时吧。不过你着急的话，你会去找他，对吗？所以其实来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就是雅各的心情。雅各的心情是他的孩子们他的儿子们出去放羊，好久好久没有回来了，所以雅各担心。所以你看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的哥哥平安不平安，羊群平安不平安，回来报信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这里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讽刺。雅各在乎什么？雅各在乎人的安全，雅各在乎他的产业，对吗？不过雅各忘了，他的家中其实没有平安，在他家里面没有平安。不过他没有在乎，他在乎的是看得到的，那外在的，那有形的。不过他应该在乎什么呢？那看不见的，那无形的，就是在他家里头，那水在煮起来了。那豆开始哭泣了。当你慢慢看下去的时候，他就打发着约瑟去西布伦到了示剑，过后到了多坦。所以到来到这个地名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地图。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这个幻灯让我们看到，这就是约瑟走的路。他们原本在西布伦谷在西布伦是南方南方去哪里呢？去到示剑。不过示剑不在那里在以北上去，去了多坦。所以到底有多远呢？50公里之远 阿斌哥明白这个道理了，为什么呢？阿斌哥的 BMD 啊，你们还没有POP 之前，还没有退伍之前啊，你要走24公里的长走叫 road march。所以24公里是从哪里到哪里我们在这里的家长们一天你的儿子就要走这条路了。要从樟宜走到滨海湾。这是24公里。走樟宜走到滨海湾。所以这是24公里。换句话说50公里是樟宜到滨海湾。再从滨海湾走一下樟宜。这就是50公里。所以这约瑟走了这条好远好远的路。去到那里做什么呢？找哥哥。找哥哥。他其实年纪不小了，他差不多当兵的年龄了。在那个时候可能已经20岁了，已经20岁。所以是可以出远门的。可以出远门。所以来到那里的时候，他的哥哥们远远看见约瑟。而在那时候，他趁还没有走靠近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偷听他的哥哥们讲话。你听听看他的哥哥们说什么。我们偷听啊，他说看啊，那做梦的来了。其实原文更有趣，原文是什么呢？那位梦幻的主人来了。原文是讲梦幻的巴利来了，巴奥。所以那个做梦的来了。所以你可以想，梦幻的主人他竟然掌管梦幻，现在我们把他什么呢？把他从这个皇宫里头天上扯下来，把他拉下来。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因此呢，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20节他们这么说，来吧，我们把他杀了，我们把他杀了，把他丢在坑里，说有野兽把他吃了，看他的梦幻会怎么样呢？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创世纪里头有两段话是兄弟杀兄弟的话，兄弟杀兄弟的话。第一段话在创世纪的27章，以扫说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而那个讽刺的事情是，今天那件事情呢落在他自己的孩子身上，他的孩子要杀他的孩子。所以他孩子们说，哎呀，我们把他给杀了。这就是那个悲剧。不过感谢赞美主的事情是，还记得那个老大吗？老大是流便长子。长子出来说话了。长子很有智慧。长子说什么呢？长子说我们不可伤害他的性命。在原文其实他更厉害。在原文是我们不可以伤害性命，没有他的。We cannot take a life. 我们不可以伤害性命。他没有用约瑟，他没有提到约瑟，因为他知道他的弟弟们生气他。他只是说什么呢？我们不可以谋杀。我们不可以谋杀。所以因为如此呢，哥哥出来说话，哥哥他们就听了流便的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流便要离开那个地方，因为过后我们发现他真的离开了。因为离开的缘故，有一个人出来出来给鬼主意了，那个人是犹大。当我们从第37章一直到50章的时候，你发现犹大这个人物呢是很有趣的。我们往往看37到50，我们会觉得那个中心人是约瑟，对吗？其实不一定是。当你看37到50的时候，那还有一个中心人物，那中心人物就是犹大。如果我们抓住这观念的时候，你和我就明白，哦，这样我知道为什么创世纪的38章就是我们下个主日要谈的讲到是讲犹大跟他嘛。因为在这37、50的时候，你要见证到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信徒，他的属灵的成长。现在的犹大呢，是一个商人，是一个商人。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什么叫做见机行事。他知道说，哎呀，你杀了他有什么好处？杀了他没有好处的。其实好处是什么呢？你把他卖了，卖了又有钱拿，卖了你又不用什么呢？犯罪，你又不用动手流人血的罪，所以多么好，两全其美。这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不过以后弟兄姐妹你发现现在这个犹大他害了约瑟，不过以后我们来认识这个犹大，他好几年好几年过了，他以后要保护约瑟的弟弟叫便雅悯，他变了，犹大变了。 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相信改狗改不了吃屎 ，never change his spots。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相信。你看犹大的生命就好，他本来是一个很可怕的人。不过当你慢慢长年累月看他成长的时候，你发现犹大变了，他从一个害人变成一个帮人的，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头的盼望。在这里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可能你对你的丈夫相当的泄气，相当的失望，可能你对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妻子觉得绝望了。不过不要这么想，只要他们在主里面，只要他们继续靠近主，只要他们继续来聆听主的话语，只要他们继续来尊重主，让主做他们的神，他们会变的，他们真的会变。圣经的人物很多个很多个都是这样。在这里你看这个奸商啊，连地地都卖了，值多少钱你知道吗？400克，诶，不是200克，一个舍克拉是11克，他卖20个舍克拉，20个舍克拉是大概220克，220克有多重？真的220克。他的弟弟就值这么多的银子就卖了。这是犹大。不过以后那个犹大用自己的命来担保便雅悯的命，你看到吗？当我们慢慢走下去的时候，他们发现流便走了赶紧卖了。流便回来的时候，发现约瑟不在这坑内流便很伤心圣经告诉我们，他撕裂他的衣服回到了兄弟面前，说这个童子在哪里？我往哪里去找他才好呢？过后呢找不到了，他们就宰了一只羊，说了一场变化，不敢面对父亲。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打发人去报信的。你有做过坏事吗？以前我小时候我做坏事我不敢承认的，而是推我姐姐妹妹们去他们去承认的话，他们先被打，打到我妈妈手算了才打我，因为这就是没有胆量的人。所以你看他们做了坏事，他们什么？他们打发人去打发人去的时候，这约瑟说，我检查了他们说，我检查了这个东西，请你认一认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认得。这个认得的字很有趣的，因为这个认得的字在创世纪第一次用的时候，你知道用在哪里吗？用在以撒认得这雅各的手，以为是以撒的手，和本圣经翻译为辨不出来的那个观念。所以现在你看到有讽刺吗？以前雅各去骗爸爸，现在他的儿子来骗他。以前雅各骗爸爸成功了，现在他的儿子骗他也成功了，历史重演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罪的可怕，就不要犯罪。罪不是一个句号，如果罪是个句号的话，那我们去犯罪吧，犯罪没有后果的，反正是个句号，犯了最后就吐沫一下就没有了。不是的，当你去犯罪的时候罪有后果的，有时候那个后果不是一波的，有时候那个后果是一波再一波再一波。所以从这段故事里头，让我们看到他自己被他的儿子骗了，所以他极其的悲伤到一个地步。你看圣经怎么描述他的悲伤，他撕裂衣服，他 腰间捆住麻布，他为他的自己的儿子悲哀许多许多的日子。告诉你和我，他非常非常担心伤心。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个家庭。我们要从37章我们一天走到第50章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悲哀的家庭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不过这整个过程当中，神在改变人的生命，神在改变约瑟的生命，神在改变犹大的生命，神在改变他的兄长们的生命。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给大家一点耐心，给大家一点跑道，我们都会变的，我们都会变的。可能你觉得现在不太满意，不过你继续的和你的太太和你的先生讲神的道理继续的带孩子们来到教会里头， 继续的在家中做着家庭祭坛，和他们在家里介绍耶稣，他们会变的。一天他们信了主后，他们会变的，神会加添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点感觉，好像有耶稣的影儿一样，有耶稣的影儿一样。耶稣的爸爸的名字叫做约瑟，上帝加添了他一个他不要的孩子。旧约创世纪的那个约瑟，上帝给了他一个他要的孩子，爱的不得了的孩子。我来到新约的时候，上帝给那个约瑟一个他不要的孩子，那个孩子叫做耶稣。当这个孩子诞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说的话，牧羊人去告诉众人的时候，众人都怀疑这些牧羊人，哎呀，你们讲的是真的假的？只有什么呢？只有玛利亚把这件事情藏在心里。好像什么呢？当约瑟做了一场梦，在做了一场梦过后，雅各同样的，他把这两个梦放在他的心里。难道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当你看这段故事的时候，你发现这约瑟呢，把祸害带到自己的身上。不过当你看到新约的那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为祸害而来的。我们的主自己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主自己说，他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来是要把自己的命献上给我们，这是神加添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要记得如果你觉得神给你的计划你不满意的话，那我想介绍一个更大的计划，其实你应该不满意的。那更大的计划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地面上为你为我而死？这是不应该有的，不过神竟然如此待我们。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啊，神，求你帮助我们。主，当我们在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见证到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里头没有良善，这个家庭里头充满了神你不喜悦的事情。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仅仅论断这个家庭。神，求你更帮助我们，更帮助我们来审查我们的生活。我们作为兄弟姐妹的，我们是否有嫉妒有羡慕？我们作为父母亲的，我们是否有偏爱有偏宠？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我们怎么样的来使用我们的舌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其实雅各的家庭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家庭，但是主，我们蛮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你必定改变我们。主，你自己话语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紧紧的来跟随耶稣，我们谦谦卑卑的来服从耶稣，我们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来相信这个灯这个光，我们来顺从这个灯这个光。主，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